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，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，在家庭、职场、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，那我今天早上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的见证啊。那这个题目呢是慈爱恩典为幸福生活的一个冠冕。那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那我在这一个今天早上的见证里面，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差不多在20多年前发生在我自己和我这家里面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事情呢，整个改变我的这一个人，改变我的整个的家庭，尤其也改变了我对神的认识，更多的认识。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大家，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。2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住在芝加哥，那在芝加哥的时候，我服务的公司是这个可口可乐公司。那在1991年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，那公司就通知我说，这个我的英文名字叫 George， 他说 George， we're going to send you to China， 我们要送你去中国，外派到中国去。那对我讲是相当兴奋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，对消费者来讲的话，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。那接到这个消息以后，那我就回到家里告诉家人，我说嘿，我爸爸要去这个中国了哈。那我的工作呢是在那里做总经理。那那个时候，那我的孩子们，我的有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大男孩那个时候是18岁的时候，那小儿子是8岁，两个人中间差10岁。那太太也在芝加哥上班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探讨说，那我们怎么计划呢？好，我们探讨的结果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大儿子当然他不会跟我到中国去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， 在伊利诺大学在念数学，所以说他会继续他的学业。那我的小儿子呢才8岁，所以他当然是跟母亲会跟我一起到中国去。那我们的计划就是我先到中国，因为熟悉一下环境，然后呢我在中国呢把业务也能够稳定一下以后，大概差不多5-6个月的样子，我就会把家里面就接到上海去。所以我们的计划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这个5月多到我们9月要去中国的这段时间，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卖房子啊，这些准备一些所有其他的一些杂的事情。那中间我们就说，那为什么不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全家就拿一个 vacation， 拿一个休假，我们休假一下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分开来。儿子大儿子去念大学，那我就到中国去，那太太跟小儿子在留在芝加哥。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到这个加拿大。好，我们就先坐飞机从芝加哥坐到Vancouver， 到这个温哥华。到了温哥华以后，我们租了一个车子就往东边开。那大家都知道温哥华的东边往东边开的话，就是叫做 Rocky Mountain， 就是 Banff， 也就是算是这个加拿大最美的地方哈， Southern Lakes， 有很多的小湖啊，很漂亮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度过了差不多4天的时间，我们玩得非常的快乐啊，一路上都非常的这个enjoy each other， 我们非常好的一个 trip。那到第4天以后，我们就回头就往这个西边走，往西边走呢，回到温哥华。那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探讨说，因为4天在这个Banff 呢，没有什么中餐厅。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，没什么中餐厅，所以我们大部分吃的都是这个汉堡包啊，这个spaghetti 啊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个肚子4天没有吃这个大米饭呢，总是觉得好像不是很踏实的样子哈。所以说我们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可不可以车子稍微开快一点，开到温哥华去，到温哥华的这个 Chinatown， 我们去吃一锅这个大餐啊，这个海鲜大餐。哇，这个计划的非常的好，所以我就开车的话，当然速度就开快，希望能够在这个赶到这个温哥华的 Chinatown。 那个时间的话，差不多从Banff 开车到 Vancouver 的话，大概要8个小时，8个多钟头一样，所以我就加速的开。 开到一个在从这个 Banff 到 Vancouver 的中间有一个小town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town，不是很大的town，叫做 Chilliwack，一个小town。那到了这个town以后，我们中午的时候差不多开了四个钟头，我们就停下来到麦当劳那边去吃了一个汉堡包。吃了汉堡包，我们又继续上路赶路，就想到温哥华去。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犯困了啊，有一点犯困。那这个时候就犯困以后，下面就果然就睡着了啊。所谓的睡着，你也知道，不是说就这边打呼啊什么睡，一定是就是几秒钟的 couple second 啊，就 doze up 就 couple second。但是这几秒钟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转弯。一个转弯，而不是直的。你知道，你犯困，你打顿的时候，你的手是不会去动你的轮盘，所以车子一定是直行的。所以车子是直行的，但前面的路是一个弯路。当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的整个的人和车子是已经在空中了。在空中的下面的几秒钟，车子就急坠，下面呢是一个40多公尺的断崖，差不多100多英尺的这个断崖。那车子呢就有很大的冲力，因为它的速度很快，所以车子就有非常大的 impact， 就撞在一个很大的树上面。那这个车子撞了以后，那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时候一阵的剧痛，我这个腿就像爆炸一样的，整个车子的车轮盘就顶在我的胸部，我根本动也不能动，我的嘴唇呢就把那个安全囊呢也都挤破了，所以呢也都是流血的。那我的大儿子坐在我的旁边呢，他即使他带了安全带，但是因为的速度很快，冲撞力很强，所以他人整个人呢就撞在这个玻璃上面，他的额头呢也裂了，就在流血啊。那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在我的后座呢的右后方呢，他在地上呢就喊啊叫啊哭，那我知道他也受伤了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在我的正后方的时候，那个后座的车门呢是开的。那我一看呢，我当然我那个时候轮盘是抵着我的胸膛，但是我多少可以回头一看，我的太太已经不在后面的车子里面。那我说她在哪里呢？那我就想找，但是我能够转的方向是非常有限的，所以转了个半天，看了半天，我用很微弱的声音，因为自己的腿非常的疼痛，所以我用微弱的声音喊她的名字，没有任何的回答。到那个时候我回头再一看，哦，我看到差不多在20公尺远的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，我知道是我的太太躺在那个地方。接下来我就在想说怎么办，我怎么能够离开这个现场，因为当时差不多是4点多钟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想办法离开到上面去的话，因为这个整个的事件发生很短的几秒钟里面，所以在上面开车的人并不知道这个车祸发生了。所以呢我就在思考怎么能够出去，怎么能够去叫 help。 那唯一我在想到的就可能就是我的大儿子，因为他在18岁，那他头上是血，但是呢我想他是可以能有能力能够上去。那我的小儿子不可能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地上一直在喊啊叫，所以我知道他是不可能上去呼叫帮助的。那正好感谢神还有一个门是开的，因为这个整个的车子已经完全 total 的这个 loss， 整个车子已经都变形了，所有的门和窗是没有办法打动它的。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儿子讲，我说 Jerry， I think you're the only one can go up there asking for help， 我说你可能是唯一的能够上去能够找人来帮助我们来救我们，我说你可不可以从后面出去慢慢慢慢爬上去。就他爬上去，他大概花了2个多钟头，因为他自己也受伤了。2个多钟头以后，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昏过去了。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堆的人在我的车子的旁边，有警察，有消防队的，有救火车，有这个救护车的人，全都在那个地方。那消防队的就用锯子再把车子打开来，才能够把我拉出去。那后面的事情就是消防队、救护车他们讨论怎么把这几个人能够送到医院里面去拯救。那那个时候我就被送到温哥华的一家最大的医院，叫做 Royal Columbia Hospital， 就是皇家的这个加拿大皇家的医院。 那我送到那边去的话，差不多开车差不多三个半小时的时间。我被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去以后，那我知道我是当天到的医院，大概都已经到晚上八点钟九点钟，所以我经过了七个小时的这个手术。那我是受伤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是我这个大腿呢断掉了，然后呢因为这碰撞的这一个很厉害，所以呢就把我的这一个整个的膝盖的这个 joint， 这就是joint 是这一个关节的地方，整个都碎掉了啊。那所以呢医生就需要用这个螺丝把这个碎的骨头把它交在一起，然后用螺丝把它上去固定起来啊。那我在这个膝盖的地方也另外也上了三根的螺丝，所以整个就是这样子的手术，花了七个小时的时间来拯救我。我的大儿子呢，他是这个脚踝骨裂了啊，那这个头上呢撞了，所以呢他呢就用钢针呢把脚踝骨要打起来。然后我的小儿子呢跟我类似，但是不是像我那么严重，就是他的整个的他的大腿断掉了啊，右大腿断了。断了以后你知道小孩子不能够用这个钢条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呢就把他用 cast， 用石膏把他固定。所以我们三个人是这样。当我在第二天我麻醉药醒了以后，我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我看到护士，我就马上问护士说，我说 Nurse, will you please tell me how is my wife? 我的太太是怎么样的。护士一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就的支支吾吾的说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像你的太太在到了医院没有多久就去世了。哇，我一听到这消息以后，顿时我的眼睛一黑，我的整个脑子就整个空掉了。我说你看看怎么搞得会到这个地步，一家很快乐的来这个加拿大来度假，怎么落到这样子的下场，整个家一个人去世了啊，整个家就整个等于是毁掉了。那再一问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两个儿子在 Chilliwack 的当地的医院里面。那我的太太的尸体呢是放在这个 Chilliwack 的另外一个 clinic 一个诊所里面。所以我真是头都昏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，我说这个家怎么办呢，我怎么能够跟我的孩子能够交代呢。所以呢我手术完了以后，我就一再的再而三的向我这个医生呢这个请求说，可不可以请你把我release 我，把我从这个医院里面放出来，让我去 Chilliwack 的医院，让我跟我的两个孩子能够在一起，至少我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要跟他们真的是诚心的道歉说 I'm sorry， 我作为一个父亲的 I made a terrible mistake， 我犯了非常大的一个错误，我发生了车祸，我让你们失去了母亲。哎呀，我想到的时候每一天晚上就是眼泪，每一天就是哭泣，根本在医院里面不能吃不能喝，就是在那里哭泣。所以说在那段时间里面是我这一生里面最可怕的时间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当时在芝加哥的时候是在芝加哥的支北教会，我还做长执会的主席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 Why those things happen 在基督徒的身上啊，我就不能够想得透。我说既然我是一个服侍你的人，我也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爱你的人，我按照我的十一的奉献，我做所有我该做的事情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没有办法理解。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就在医院里面到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医生终于说 OK， 现在看起来你动了手术，其他你的测试你的实验的报告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上是稳定下来，所以我们可以 release 你，送你到你儿子的医院里面去。当我去到我儿子的医院的时候，我现在也记得很清楚，我们三个人在那个 Chilliwack 的 hospital 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抱头就是痛哭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孩子，我说我做父亲的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，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。我说让你们失去了母亲，更痛苦的是什么，更痛苦的是那八岁的孩子到晚上的时候他会讲什么话，他说 Mom where are you I miss you， 哇，这种话的时候就是整个是等于是交接在你的心里面，真是 莫大的亏欠在里面，甚至不知道怎么能够挽回，什么事情都是过过去的。所以那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在 Chili Work 里面就开始做差不多有6个多礼拜、7个礼拜的这个 recuperating， 就是恢复啊，我们要做这个复健，我们要做各种东西。但是那一段的日子里面，是我这一生里面最低谷的时候，那一生是我在那个时候最彷徨的时候，在那一生那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里面最绝望的时候。因为我也打电话告诉我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，说我在加拿大出了车祸。可口可乐公司马上回了一个电说 OK， 我们那个九月份的工作你也不要去了，我们会派别人去，所以工作也没有，所以一切的计划希望都变成绝望，什么都没有。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自己就在思考许多事情，我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所以我就尽量想为什么要会发生这个事情。那我就想，当我把这个6个礼拜以后，我的身体慢慢开始恢复的时候，到最后我要求医生让我们回到芝加哥去再重新调养。其实我的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。我到了芝加哥，我回到芝加哥以后，因为我们要换医生，我们要换医院，要继续做这个复健，三个人都要做复健，所以我们就换了这个到芝加哥，我们去建了一个西北大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骨科医生。这个骨科医生看了我们诊断了我们的，他看到从加拿大来的报告，然后又重新做的这些诊断，做了 X 光片啊，这些所有该做的测试都做了。他就到我的房间来，他说 Mr. Chu 朱先生， I have a bad news for you， 他说我有不好的消息告诉你。我说还有什么比现在更糟糕的不好的消息呢？ I said what anything worse than this， 还有比这个还有更糟糕的呢。他说 yeah， 这个更糟糕的事情是什么？他说我告诉你，第一个，你的手术在加拿大动是错误的，加拿大给你上了一个钢条，我今天把这个钢条带来，相当重啊，差不多2-3磅的样子，是一个同状的东西，这边两个螺丝，这边一个螺丝。他说加拿大把这个东西装在你的腿上，他说他的螺丝的位置是错误的，螺丝的位置错误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当你未来好了以后，你开始动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动的方向或者是姿势，有一个某个姿势，你就会把这个螺丝会弄断掉，一弄断的话，你的 joint， 你的那个这个joint 就会散掉，就裂掉。再裂的话，是不可能再复合。那你这个脚就不能用，你就要用拐杖，一辈子就是跛脚的。我说有到这样子吗？他说是的。所以6个礼拜了，他就把我，他说要重新要来开刀，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我们要重新给你装，放不同的螺丝的位置。所以六个礼拜我就重新就做这个手术。他说你的大儿子手术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你的大儿子3个脚趾头裂了，加拿大的医生没看到，所以呢这3个脚趾头要重新要来缝，要来打针，要来那个定钢针。那你的小儿子呢，手术也是错的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他说你的小儿子是用石膏的，但是用石膏的时候，这加拿大的医生没有把它固定在一个水平上面，所以它有一个角度，那这个角度呢，如果不把它重整的话，他将来长大起来就是这个脚是弯的就会短，这个脚会长，那就走路就是歪的，就是跛脚的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我们建议是把他的腿重新打断再重新接。一个8岁的孩子，我就流眼泪，我说 Doctor， is there anything， 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不让这个孩子受这样的痛苦呢？他说 Maybe we can try one thing， 也许我们可以试一样事情，就是给他打全身的麻醉，我们用手把他掰回去，因为8岁的孩子可能骨头还不是那么硬，所以把他掰回去以后重新再上 cast。 感谢神，他实际把他搬回去，把他 重新把它装 cast 的，装石膏，然后呢让它恢复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加拿大，在这个芝加哥呢，三个人呢重新回到手术室，重新来做一次手术。当然了，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下次到加拿大的话，最好不要进加拿大的医院啊。但是这是有道理的啊，因为加拿大的医生是 social system， 他们是社会的制度，社会的制度你知道，医生是一个职业，不是一个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好的加拿大的医生差不多都到美国来考这个 board exam， 考他的医生的执照的，所以在都在大部分好的医生都是到美国来开业，或者在美国的其他的公司里面做医生，他们的收入会更好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我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承受了所有的很大的压力。我真的是刚跟大家讲，我觉得一个人最可怕的是对未来没有了希望，变成绝望的时候。我那个时候想到，我要带着两个小孩子，他们的母亲，我的太太已经去世，那我还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的工作。虽然这个工作现在九月份不去，我知道公司迟早还是要派我去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处理这样子的环境。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自己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我跟大家来讲这一段见证的时候，当我在芝加哥的医院我开完刀以后，我的医生进到我房间来跟我讲，他说 Mr. Chu， I have a good news and a bad news。 我说 What's the difference， 我有什么差别呢？已经到这个地步， Just speak up， 就是告诉我吧。他说好消息是我们昨天给你动了手术，我们没有碰到你的大的动脉，所以呢你没有流很多的血，所以应该很快能够恢复。但是 bad news 是我按照我作为骨科医生的 best assessment 最好的评估的话，你将来就是脚好了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你不可能走路像一个正常人一样。我说 wait a minute， 等一下， Are you telling me， 你再告诉我我好的话我就是一个跛脚的吗？他说 yes， unfortunately， 很不幸你就会成跛脚。那我说 I don't want to be crippled， 我说我不要成为一个跛脚。他说 I'm sorry， 很抱歉， It's not up to you， 不是你能够决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用我的医学的最佳的尝试来判断，你不可能正常。但是如果我跟大家讲，我不告诉你，你知道我的脚里面现在还有两根螺丝，还有三根螺丝，还有一个铁条在我的腿里面。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每一次要到，我是蒙牛的这个董事，我每一个季度要到蒙牛去开董事会的时候，我到呼和浩特去，在上海可能还上海北京都知道脚里面是可以放钢条，但是我到呼和浩特去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，我去呼和浩特的时候，经过呼和浩特的机场那个警铃大响的时候，人家说什么东西在你身上，我说有一个钢条。什么钢条？就来抓啊，摸啊摸啊。我说先生啊，你是这个女的，我就让你抓的，男的我还不让他抓呢。但是告诉大家，就是这段时间是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。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，我相信在这里做的很多的 best 可能就心里面就问一个问题，甚至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可能问同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不是相信一个神吗？你不是说这个神是慈爱的神吗？你不是说这个神是恩典的神吗？你不是说这个神是一个什么保佑我们的神吗？那为什么有这事情的发生呢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。我跟大家讲，如果我们要思考人生的为什么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一样事情，你永远找不到答案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有限的智慧无法测度神那么浩瀚的智慧。这个神，我记得在幸福小组的时候，有不信的人问我说，朱长老，你告诉我，你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才是你所相信的？我说我所相信的神不难，很容易。第一个，他有超人的智慧，他有超人的能力，他有超自然的能力。如果是他跟普通的人差不多或更聪明一点啊，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相信的。那我就问你，可能就想说，那他既然是一个超自然的神，他可以禁止，可以 stop 不让这种灾难的性的事情发生在人类的身上吗？答案是什么呢？我就在那里思考，结果回来想，我说我跟大家讲，真的，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。雅各书第四章讲到，他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尚且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的。人的生命根本就像一个云雾一样，一下就散去了。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在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如果想说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靠我们智慧人定胜天的，我告诉你，明天要发生海啸，明天要发生地震，你能知道吗？差不多三四个月前，我记得 Los Angeles 公布说马上就有巨大的地震，到现在还没有地震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What's going on， 什么事情能够发生呢？所以告诉我一样事情，就是说今天我们人是一个很脆弱的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你想要知道神的整个的计划，我跟大家讲几乎是不可能。等到你听到我完讲到我的见证后面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。至少有一样事情我知道，如果神把所有的灾难从世界上拿走的话，你知道有一样事情会发生，人就变成非常的骄傲，你说是不是？人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根本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骄傲、眼中无神、眼中无人的一个人。所以神把灾难仍然放在这世界上面。这个灾难不是说基督徒就完全免灾难，是根本就是一视同仁的事情。第二样事情，我在这里在思考的事情，当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个车祸把我妻子的生命带走了，把我和我另外两个孩子经过死亡的边缘，经过这死亡的边缘，让我就不得不想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就是人绝对不是一死百了，人有灵魂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如果死的话，你的灵魂去哪里呢？人有灵魂体的三个东西，那这个灵和魂是去哪里呢？感谢神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到，人所造的帐篷若被拆去，才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地方。神所给我们的地方不是人所造的，是什么？是永远在天上的那个家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家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属天的家是什么？是我们所有灵魂将来去的地方。今天也许你非常健康，今天也许你非常的富足，今天也许你非常的顺利，事业很顺利，你根本就不想灵魂的事情。但是诸位，我跟你讲，到了一天你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灵魂去哪里。所以我就跟自己讲，我说这个东西告诉我，哇，真的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所以说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地方，像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去乃是为你们准备地方，若是我为你们准备地方，我就必会再回来这里。这是耶稣讲的话，带你们去我给你们准备的地方，我住在哪里你们住在哪里。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清清楚楚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信到他的人，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就是我们的灵魂有一个归处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看得见的事情不是永恒的事情，那看不见的事情才是永恒的事情。但是很不幸，很多人只顾眼前所看得见的东西，那物质的世界，那物质的享受，那事业上的成功，但是忽略了什么？忽略那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各位 best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，是一个选择，是你到底选择要那永远的生命，还是那暂时的生活呢？所以我感谢神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其实有一段反叛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是跟我讲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说神啊，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我没办法接受。所以呢，我基本上在那段时间，我很多的埋怨，一直到一对夫妇从温哥华，是我小学的同学，他的父亲是张国华牧师，是在台湾的新竹的国语礼拜堂的牧师。他来这个 Chilliwack 医院来看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一些安慰我， 那我就很直接的问他，我说我在现在的情况我没有办法接受一样事实，就是为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。他就用这段经文，刚刚我所说的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讲到，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。有两个东西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是自战自清的，为什么是自战自清的痛苦呢？因为在世界上面最多也不过就是几十年嘛，比起那永恒的世界是自战自清的，那比起永恒的世界那荣耀的话，我跟大家讲那个东西就不足以挂齿了。所以说神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今天我们是一个神的，变成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所得到的不仅是今生今世的祝福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永世的什么保障。再来一样事情，我想到的第三样事情，就是所有神在创造这宇宙的万物的时候，他同时间设定了一个规律。什么规律？任何事情有规律，就像罗马书第十四章讲到的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基督的台前，我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。你看看今天的地球，当我们不尊重这个地球，我们污染这个地球，到最后这个地球怎么样？温室的效应，地球越来越脏，对，地球越来越乱。上个礼拜我听到的新闻讲，这个因为人类用过多的这个 antibiotic 抗生素，所以现在造成了有所谓的 superbug。 医生预测再过差不多十几年，这个细菌和毒素越来越难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用过多的抗生素。你看看今天的环境多么糟糕，今天的环境是温度，你看看下雨下的就是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多。我住在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以前很少下雨，今年下雨已经下了差不多三个多礼拜，听说明天还要下雨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，整个世界的改变告诉我们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人类做了违背神所的规定的规律的事情，我们就要承受它的后果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当我开车的时候，我打瞌睡的时候，我就有车祸的危险。各位 best， 你不要担心说哎呦，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会有车祸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开车的时候，你累的时候，你疲倦的时候，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，我给你保证你不会像我一样有车祸。所以我现在学会了，我开车的时候，待会我要开回圣地亚哥，如果我累的话，我会跟我太太讲我们在路边休息一下。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说，任何事情有它的规律，如果我们违反那个规律，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照样同样要遭受到许许多的在的痛苦和灾难。你看看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因为有很多的纷争，所以我们人之间有许多的冲突，然后到社团里面有许多的纷争，然后到国家之间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所以就有很多的死亡在这里。所以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定律，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要遵照神的定律，没有办法可以违背。最后一样事情我让大家思考的，当我们在痛苦中，在疾病中，在患难中，在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。当我在那段时间，我在恢复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承受一切所有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晚上我哀哭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的圣经上的话语来安慰我。哇，你不知道那个神的话安慰我的时候，我就说神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这话真的是在激励我，在安慰我。我个人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是当我们在身体有状况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上肉体上是痛苦的时候，但是神却让我们在精神上能够怎么样，能够胜过我们肉体的痛苦。我真的是经历过这些东西，我实在是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时间已经快到，但是我就跟大家讲，从这四个方面我学到了个功课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总结。当我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就是 why， why，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， why。 然后过了一阵子，我说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你看看这个事情发生是多么的凑巧，这个弯已经在那个地方，而且车子以这个速度来开，而就在我要开到那个弯的地方，我开始打瞌睡。 Why me？ 为什么是我？到最后我在 医院里面，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我承认接受 Why not me? 为什么不是我呢？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我？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的一样事情，说什么？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讲到，他说这一个赐安慰、赐各种安慰的神，他怎么样在我们诸般的患难中他来安慰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用他所赐的安慰能安慰同样受患难的人。你要知道这个神是赐各种安慰的，他不是一种安慰，他可以用他的话语安慰我，他可以用他的音乐诗歌来安慰我，他可以用弟兄姐妹的爱来安慰我。那段时间我在芝加哥的时候，芝加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此的帮助我，从带我到医院，三顿饭，连洗衣服都是他们在照顾我，因为我们家里面就三个男的全都受伤了。所以说 Why not me? 为什么不是我呢？今天我能站在这里跟诸位做见证，我现在是75岁的人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的时候，没有别的目的，我就告诉你我经历了这个复活的神，这么伟大的神，这样慈爱的神，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恩典。如此简单， just simple， 没有任何的企图，所以我相信你能够理解到今天我的见证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